Hello， 早上好，这里是由看理想联合放晴公园共同制作播出的放晴早安，我是练习生悬崖。今天是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今天的故事背景会有一点沉重，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我接下来的话选择是否继续要听完后面的节目内容。在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严肃的话题，仇恨犯罪。仇恨犯罪是指什么呢？它的英文是 hate crime， 指的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歧视性或偏见性的犯罪行为。这些歧视和偏见可能是由于种族、民族、国籍、宗教的不同而引发的，还可能是因为性别、性取向、年龄、政治立场、学历等因素。由此触发的羞辱、攻击、霸凌，甚至谋杀等犯罪行为就被称为仇恨犯罪。比如2019年震惊世界的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和去年3月16日美国亚特兰大的枪击事件都属于这类犯罪。根据统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仇恨犯罪增速惊人，仅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洛杉矶警察局共接到349起仇恨犯罪报告，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 16.7%， 是2020年同期数据的两倍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对40多个成员国的统计表明，近几年记录和上报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年均超过了7000起。遏制仇恨犯罪这个议题很大，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出台一些政策和举措，但从前面的这些骇人的数字来看，仇恨的确正在侵蚀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甚至变得习以为常。如果你去过欧美的一些国家，可能会看到一些种族歧视、纳粹、宗教歧视的标语或者符号，他们以涂鸦的形式出现在墙上、桥下或者人行道上，可别轻视了这些符号，正是他们的存在为仇恨犯罪埋下了种子，因为当人们经过时就会看到这些符号，从而不断地被仇恨提醒，让仇恨有了滋生和被煽动的空间。那面对这些传播宣扬仇恨的仇恨符号，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是你站在那些充满负能量的图案或标语的涂鸦墙前，你会怎么办呢？你可以边想边听我跟你们分享两个故事。来看看来自意大利的 Chibo 和来自加拿大的 Corey Fleischer 为了消除仇恨符号都是怎么做的吧。在意大利城市维罗纳附近，一个名叫皮尔保罗斯宾纳泽的街头艺术家，他已经在 Instagram 上拥有30多万的粉丝。2021年11月18日，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名粉丝提醒他，维罗纳郊区的一条小隧道里有纳粹党十字记号和种族诽谤符号。于是他就立刻出发，带着他标志性的草帽到达目的地。然后他拿出一罐喷漆，开始把墙壁上的种族主义涂鸦覆盖掉。经过一番创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美味的披萨涂鸦。它通常化名为 Cibo。Cibo 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食物。从2008年开始，这十多年来，它一直在维罗纳街头用水果、蔬菜或食物涂鸦来覆盖墙壁上的仇恨符号和侮辱性涂鸦，比如纳粹标志，还有象征着法西斯的 Long Live Duce 等标语。在它的喷漆下，一个种族歧视的符号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红色番茄，一片鲜亮的玛格丽特披萨饼，或者一份沙拉。一个法西斯标志会变成巨大的纸杯蛋糕，或者一大块松饼。它每幅涂鸦的作画时间大约在15分钟左右。当人们开车经过，会从车窗看向它，并对它挥手致意。甚至有美术老师摇下车窗，称赞它的作品。Chibo 清楚地知道仇恨符号最有可能出现在哪些街道和墙壁上。在他的工作室里，他有一张维罗纳市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他想开展行动的地点。他的粉丝也会在社交网络上为他提供线索，告诉他仇恨符号出现的地点。当然，和仇恨分子们的对抗绝不是一次性的战斗，他的美式涂鸦也会被仇恨分子用新的仇恨符号破坏、污染。他甚至需要经过来回多次的攻防拉锯战，才能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近年来，随着来自非洲向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意大利的种族主义正在加剧，法西斯文化和战时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仍然有着大批的铁杆崇拜者。在 Chibo 谈到为什么想到要这么做的原因时，他说，我亲眼目睹了新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对我朋友的影响。十几年前，一群新法西斯主义者杀害了一名大学生。那天之后，我决定采取更多行动，即使不能完成很多，但我也必须做点什么。所以从那时起，他开始用基于意大利美食的艺术方式，让它变成反对仇恨犯罪的武器。他说，我要用美食代替仇恨符号来照顾我的城市。 Chibo 也知道，当他成为维罗纳当地的名人时，他也制造了敌人。和极端分子打交道从来都不是好事，因为他们是暴力分子，习惯暴力，但他们也是懦夫，非常愚蠢。所以 Chibo 并没有退却，而是继续光明正大地用这种可爱的方式消除着城市里的仇恨符号。他说，重要的是要重新发现我们可能忘记的价值观，尤其是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极权主义。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些价值观。无独有偶， Chibo 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加拿大，一个名叫 Corey Fleischer 的男子也在用他的方式对抗仇恨符号。回到2009年的夏天，当时28岁的科里开车去一位客户家，路上他看到一块混凝土上画着纳粹的十字记号，他很震惊，但当时并没有下车，但他一路上都在后悔自己没有对那个仇恨符号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客户，他的机器坏了，需要回家。然后他开始回到那片混凝土，把水枪对准了那个符号。经过20秒的强力清洗，纳粹十字记号就消失了。这是克里擦掉的第一个仇恨符号。看着混凝土上的颜色流失，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他想再次体验这种感觉，所以从那时起，他就把抹去仇恨符号作为自己的使命。克里一个人坚持了5年之后，他已经在蒙特利尔地区清除了50条仇恨符号。他觉得是时候让别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了。他把他最近的行动照片发布到了 Facebook 上。第二天，他的账号上就热闹极了。联系他的除了媒体，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提醒科里注意他们城镇里的仇恨符号涂鸦。科里说，我没想到，通过发布我清除仇恨符号的照片和视频，我能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打那以后，人们就开始发布自己在世界各地城市里清除仇恨符号涂鸦的照片。有时候他们还会发来一张涂鸦照片，向科里征求意见，要如何清除它们。他说，砂纸、卸甲油和少量的新拌水泥组合在一起会很有效，但如果面积比较大，他会联系当地的强力清洗公司，并且他愿意自掏腰包。到了2018年，科里的 Facebook 页面已经获得了超过1亿的浏览量。这种集体行动令人鼓舞。科里说，很多人认为社会变革需要很多金钱和复杂的算法，但其实所需的只是一台强力清洗机和一些水，还有勇气和决心。他觉得画下仇恨符号的人都是懦夫，因为他们只在夜晚活动，从来不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而公开清除他们的涂鸦是对他们最好的反击。加拿大安大略理工大学的犯罪学教授 Barbara Perry 认为，仇恨涂鸦的可见性和公众性对目标社区是毁灭性的，同时也会为仇恨的正常化助长气焰。所以克里现在的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仇恨符号。他已经在 iOS 和 Android 平台上发布了一个 App， 这款名为 Erasing Hate 擦除仇恨的应用程序允许世界上任何人举报仇恨符号涂鸦，他们还可以发送涂鸦的照片和地理位置。科里随后会利用他的社交媒体寻找志愿者来免费清除这些涂鸦。目前他已经通过这个 App 帮助清除了巴黎和洛杉矶的仇恨符号涂鸦。无论是用水枪清除仇恨符号的科里，还是用美食涂鸦覆盖仇恨符号的 Chibo， 都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更加尊重理解彼此，少一些仇恨，多一些和平与爱。其实放晴公园在这方面也有了一些小小的尝试。在去年6月25日，放晴早安第87期的节目里，乐言向大家介绍过两组放晴公园的微信表情包，里面也有反对仇恨的元素。比如英文版的表情包里就有一个 No Hate Just Love 的可爱表情。 希望这份小小的努力可以让大家在人际交流环境下少一些互相攻击和仇恨言论，多一些理解、尊重、友善。如果你想获取这个放晴的表情包，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嗨放晴公园，在对话框中回复表情包就可以获得了。你也可以在微信表情搜索栏里搜索放晴公园和 Sunny Chats， 同样可以快速找到这两组表情包。听了这些故事，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啦，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是悬崖，我们下期见。